各位同学哈，这个讲义上的文字呢，是也是我一向我自己检视我自己的一个方法。一开始哈，那个题目叫缘起化缘起呢，就是依于缘起的观念呢，来看我们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缘起，要开这样的课。啊，我们说缘起啊，在世间呢，就是苦根集。出世间就是灭根道，我们怎么样用这苦集灭道缘起的道理来看我们自己呢？就是随时要检视一下我是谁，我是凡夫，我的苦。我们呢，通常呢，就是这个要想要用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，就是不知道苦，不知道自己有病。这个我是谁呢？我们也是修行人呢，就经常检视一下自己的人格特质，自己的身心有什么样的问题。好，当然了，你也可以另外一个检视，就是我的人格特质，我的长处在哪也可以。好，人如果离开了这样一个状态的话，那就是经常可能会浑浑噩噩的活着，就是只是为了存活，只是为了求点享乐，而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来到这个人间。人生没有他生命意义，这样活的就没有意思。但是呢，你也要再去检视一下，或者当然不是说一定要从你出生开始检视，可能小时候事都忘了哈。我这一生究竟做了什么样的决定，而成为今天的我？啊，它不是无因生的，我们不否定有过去生的业力，但我这一生呢，究竟任凭我的智慧或者愚痴也好，做了什么样的抉择呢？我成为今天的我。好，那究竟我这一生要什么？将来我们都有一天要迈向死亡，这一生要结束，这一期生命要结束，但在结束的时候，我想成为什么？我讲我自己小时候呢，被训练的就是要出人头地，要做大事，不要做大官。啊，那个年代的教育就是这样。但是我真的做了大事，我就快乐吗？我就满足吗？也得问问。然后我设定这样一个人生的目标，我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？我能不能付出？我能不能牺牲掉我的休息、我的睡眠，乃至于我的家人？这还都是一般人都要的，然后来付出这样代价，来完成这样的使命呢？好，即使我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，我也要经常两年、三年，甚至于十天、半个月，我要检视一下，我是不是还在这条路上。我三年后成为什么样的？啊，这个呢，我很鼓励大家，到一个没有干扰、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，最好没有人。啊，面对着青山绿水，问问自己这个问题。我每次去所谓的闭关，一定问自己这个问题。人生呢，要有时候要跳脱你很熟悉的、你很执着的环境出来看一看，才看得清楚。否则呢，你永远在这个熟悉的环境里面呢，永远是惯性的反应，很难有一个理性的思维。好，那么我这样讲呢，我就解答一下我是谁。我认为呢，我是一个大乘的佛教徒，而且是一个悲真上的佛教徒。这是心方面，但身方面呢，我下面就有讲。我也想，我的心脏为什么这么衰弱啊？身体为什么这么多病？我是谁？我要知道。但是呢，未来我想要成为什么？我认为人的一生呢，就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。未来我想冬藏，冬藏呢，就是想要，现在都不敢叫闭关哈。或者介于秋收跟冬藏，所以我现在整理很多资料，要想把它出版。好， 因为我经过了我的春耕夏耘，应该是秋收的时候，好，也就不要再拼命了，好，把这个最好的果实呢贡献出来。也呢，冬藏是什么呢？我要栽培我来生春耕的种子。我想要就是这样子，因为啊，初初啊学佛的时候，当然是善知识的关系啊，总以为啊生死事大啊要一生去办。现在呢，随着自己对佛法的深入呢，越来越觉得这些事情不是强求的，而是水到渠成。修行是一个因缘和合的自然展现，不是你去强迫自己要创造什么出来，就是你决定了这是四念住三十七道品，你上了这条唯一的道路，你就是只问耕耘的走就好了。因为每个人过去生栽培不同啊，你强求不来啊，你创造不出来。你想要创造，我讲过就是贪心嘛。啊，如果有什么障碍现前了，你要拒绝已经发生的，那就是嗔心嘛。你不能活在当下，就是愚痴。所以随时就是正知正念，照顾自己这一念心。照讲是容易，但你想要行菩萨道，我刚刚讲了，我是一个悲增上的大乘行人，这个就难。因为你悲增上，你就会往外头看，就有时候看不清楚自己，会有这样的问题。我能为未来的目标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？我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好，因为我感觉到呢，你能够啊成佛道、成菩萨道这件事情啊，不是一路顺境，众生不是这么好度，你的烦恼也不是这么好调，要努力的付出。好，没有这么顺的。我们这是娑婆世界啊，一切只是看人啊。好。所以我愿意牺牲，其实也不是牺牲，这些都是障碍啊。当我现在睡眠少一点，就是赶着这些东西。好，这份讲义呢还不是很周全，好，是也是赶，有些地方赶出来，有些地方还要细讲，但是也看因缘怎么样变化。好，我三年后想成为什么样子？我希望能够得心一境性，希望能够啊，经过长期的禅修呢，首先可能恢复过去在山上那个一坐禅坐禅八十天那种好境界啊，但那还不够哈，那还距离真正想要得心一境性、得解脱还有一段距离啊。我三年后希望能够真正的呢，把南传的禅法都消化了，然后能够也配合我们的大乘的菩萨行，有一套呢修行的方法。应该是昨天我碰到一位我过去认识的一个同行善知识哈，2000年的时候他参加我们的禅三十五，昨天我碰到他呢，其实我自己跟他有一样的，很多地方有一样的想法，他披上了南传袈裟。可是呢，我在他的言行举止上面呢，我是既惭愧又随喜，我看到那种心安定。而他过去也是在我们山上医治我师父的，他大概亲近这一位善知识呢也不过一年多，好像五年，也就是离开我们山上以后，他就亲近这一位呢。这位善知识很早，一年啊，对不起，你看我记对了，一年了。但他中间他有去过缅甸，啊，参加禅修。那这位善知识是很早就汉传里面很早去到缅甸的，学习的刚好也跟我相应，是马哈希禅师的这套禅法。所以我们昨天就交流了很多，啊，我很羡慕他现在在这个道场呢，可以不辞经营，早上可以出来托钵，就在北头哈，早上可以出来托钵，而且更妙的是呢，过去听我课啊，台大、台艺大那几位同学呢，都在那儿出家。当初我没到场，我劝他们出家， 他们也是欢喜修四念住啊，修这个修这个尤其有一位男众的修不净观的，他们啊男女朋友两个都出家，都在那儿出家。好，所以呢我讲一件事情呢，顺便在这边，因为我们这里面很多同学也参加禅修的哈，我可能呢后天呢带大家，我会介绍这位啊，这个叫做明慧法师啊。那么未来呢，因为我的事情多，可能呢就逐渐呢想请他来带领。那我认为呢，他在马哈希禅师这一系列的栽培呢，我想我是不及他的哈，因为人家天天静坐，天天修四念住，啊，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带领大家呢，更有经验，啊，他是更有经验，尤其禅修里面，我当然没有刻意的去问他，就是他到什么程度，但他对于里面的方法呢，我相信他是等于是嫡传的哈，我是侧支，然后又自己去读了很多，我又掺杂了一些阿姜念呢这些的方法，所以呢暂时要请他帮忙啊，因为我最近是有一点障碍啊。什么障碍呢？我们看下面一段，就是我是谁，我就问我自己啊，我心脏为什么要开刀。当然啊，那时候就在这里啊，有些老同学哦没见到了，因为大概今天要上班，就是在这里讲大悲法门，讲大悲法门讲一讲，我说我们课暂停一下，我们静坐一下，其实就是心脏快没力气了。那时候的想法呢，是觉得这个身体反正要气死了，要想那很孩子气的想法哈，想说要气死了，与其江城晓月伤心白，不如欲尽残阳努力红啊。那时候在这边一讲就是十个小时，那个是讲周末哈，两天讲十个小时，讲这个大悲法门，好还要换好几个教室。结果呢，我有一个善知识呢，抓我两次，把我抓到医院里面去了。我也接受这个开刀，但是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要开这个刀？是不是我们刚刚讲苦集灭道，这个苦是从哪里来的？而我开这个刀，这个心脏就永远好了吗？是真正的道能够到灭那边吗？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啊。所以呢，开这个刀是有因有缘的。心脏病叫 heart disease， heart 就是心， disease 这个倒很有意思的哈， dis 是一个否定句，意思就是心平气和，就是你心不平气不和，你就会有病，而且刚好还是心脏病。好，当然呢，到什么时候你才能叫做心很平和呢？那要到诸法如啊，就是你跟真如，你的心啊跟这个真如是平等无差别的时候，那叫做平。好，所以呢这两个字合起来 disease 刚好是缺乏和平的心，所以我就检视一下自己，果然如此，病忧心生。这个病啊，这个心脏病呢，原因是来自于心，不过这个心不是肉团心，是你那个思维的那个心。好，唯有呢心病唯有心药医啊，所以只有修正了心的态度，要到什么程度？要到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要跟无常无我相应的时候，那么你才能够真正好起来，要修正到这个程度。但是呢，我跟大家透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我刚刚是用苦集灭道来看，什么事情都要从缘起来看，一定是有它的因，有它的缘，才会有这样的结果。好，就是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。那你想把这个苦果要去掉，那就是一定要此灭故彼灭。这个此指的是什么？苦的因。此无 故必无，才能灭掉苦。好，如果简单讲，言取就是这样子。可是这个此到彼中间还有一个缘，不是说你造的这个因啊就马上得果，中间还有一个待缘，要待缘。这个缘里面呢，有时间，有种种种种的增上缘，也有所缘缘。好，当然还有一个叫等无间缘，就是我们心就是刹那刹那生灭的，一定要前一念灭，后一念才生。可是一定要有让你这个生起来的一个所缘境，叫做所缘缘，还要有一个增上缘，就是有其他有力量的缘，而你过去树叶种的因呢，这叫做清因缘，就是清就是最直接的那个因缘。所以我自己反省自己呢，一定从过去的树因来看，我也有静坐的时候出现过妄想，也有做过梦，好像是过去曾杀人很多，做过大将军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啊，一定啊，从这个树因来看呢，一定因为嗔心恼害过众生，所以今生才会多病。好，我本来跟出版社合作，很想谈谈那个疾病的成因。好，当然有树叶，也有这一生的不调，像有一部啊《佛说九恨经》，有九种恨死，你知道吗？其中五项是跟吃东西有关。好，我们现在等着看哈，很多的病呢跟吃东西有关。好，那么过所以有过去生的因呢，也有今生的缘，我也跟吃东西有关。什么呢？就是呢，我讲今生，这个刚刚讲因啊，要讲今生的缘呢，就是自我期许过高。自我期许过高，你想要出人头地就有压力，想要有压力，在一个工作16个小时、18个小时情况下，当你有压力，你觉得疲惫的时候，寻求一种快速，我们叫 quick and comfort feeling， 快速满足的那种舒适感是什么？吃东西。我们在矽谷啊，我们在矽谷，它八心不得，你就是根本不要出门哈，所以里头也有洗澡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那个在外面租房子，可能天气热还没冷气，那边又有冷气，然后呢，这个可乐免费的，巧克力免费的，浓汤免费的，你加班他给你叫披萨，好，给你叫这个炒面炒饭，所以当压力下你吃的这些东西完蛋，就造成了血管会塞。一个是心自己 A 型性格那种求圆满，好急躁，那是心上面，这又是一层因缘哦。这个增上缘里面也有主要的，也有次要的，主要当然还是心。当你觉得劳累的时候，嗨，那么我还好没去搞到什么烟酒毒啊那些东西，就是吃，吃了就感觉很，尤其是吃巧克力，就感觉很满足，吃甜点。但是呢，现在我们知道那些东西啊，真的都不好，里面呢叫做什么 trans fat。就是反式脂肪，那你人体不能消化的，全部塞心脏。好，所以几个东西加起来呢，但我认为还是心里头的事情，是得心脏病的最强力的增上缘。所以有因有缘，当然还有后来我们在山上住，那个海拔9000尺，下雪，连青菜都吃不到，一天到晚吃那个炸过的干货，然后又是什么？高海拔缺氧，高山症，然后那个天气冷，血管收缩，所以我师父呢也是心脏病走的。有很多很多的因缘，但是呢也有很多是你自己自找的选择。好，可是我们怎么样去改？现在心脏都开得到，我还在求什么名医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我连药都不吃，不用吃。因为尤其是西药，它能做什么？好，我们不是讲说有一个同学叫德兴，他有心脏扩大症，他有糖尿病，他有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。他那天自己好像有起来说吧，他刚开始腿都不能弯，只能做5分钟。他现在人在青岛，他最后是做4支香，1支香50分钟，什么药都不吃，血糖正常。 因为我们讲这个西医就是叫你不要吃哈，你那个淀粉不要摄取太多，其实不是，跟你的压力跟你的睡眠都有关系。我是睡眠少，我是过去拼命不说，出了家以来大概都是睡4个多小时，最近很累呢，就是好像连3个小时都睡不到。好，因为我在有些很多事情也是在想说我到底要成为什么啊，中间有很多的善知识在提供意见。的确我可能呢出家久了，很多现在社会上的事情世间的事情我都考虑不清楚，所以也在想啊，那我这样子呢是拿我自己做一个个案来解析告诉大家，可是我要怎么样子真正来医好这个心呢？果报上的事情过得去就算了，我们呢只有受的份，凡夫只有受的份。即使是圣人呢，即使是圣人，他的生苦跟凡夫没有差别，没有差别，他只是心不苦。所以修行人，我们不是跟道家一样啊，去修那个长生不老之身啊，道家是求长生啊，那一般的这个神教求什么？求永生呢、啊？他到那个永生的天堂。我们恰恰好相反，我们求的是无生，你只有无生才能无灭，不生才能不灭啊。所以我们只是努力的用正知正念来调我们这一念心，希望尽量呢生受而心不受。而你想真正的未来永远不受这个老病死的苦，心中也没有贪嗔痴的病怎么办？你只有在因跟真上缘去改造自己。那是什么？你一定要无明灭才可以，你一定要修四念住啊，要灭掉你的无明，要无明灭的智慧，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事灭，才不会有这些老病死又被苦恼的事。我们一下达不到，那么我这一生呢就针对这个我心脏这件事情我怎么做呢？我感觉呢，好，我有触恼过众生，那么我现在行大悲法门，我希望呢一方面呢疏解自己的压力，好，安顿自己的心智，所以我不断的学习四念住禅修，自己也去用功。一方面呢，这个是比较有些时候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事情，一方面又要依于大悲心去引导众生学习佛法，来令他们也能疏解压力，也能够走向心里的安宁和乐。我们一般人呢对于大悲心以为这样拜拜大悲忏呢发发心就算了，大悲心是有具体的行为表现，那是什么？就是四摄法，布施、爱语、力行同时。这个布施里面财施啊还是容易一点，法施呢你要到一定程度。好，你自己啊，我讲的不是只是语言文字的法，你一定要在实践中有所体会，至少要到思所成慧，你才有资格坐在这个高位上呢来讲法。好，那么财师法师还有一个叫做无畏师啊。现在呢大家对于压力，对于环境的变化，对于这些事情都是恐惧啊，对于死亡都是恐惧啊，所以我们也要有无畏师。好，而且呢力行是什么？我敢讲一个大话，我们就是去土城那边禅修叫做力行，是利于你菩提行，向于涅槃的行。其他的一些热热闹闹的法会我不知道。好，例行还同事，就是大悲忏当年在这边 我也是陪到一起拜，我连刚出院的第一天就带大家拜大悲忏，同事，这是真正的具体的表现。好，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大悲法门系列课程的安排呢，那我们从最开始的皈依三宝，因为你的心，我们讲了说找到生命的桃花源，你的心没有一个依止处，当然恐惧。只有三宝是最吉祥的，所以我们从最基本的礼拜一啊，从皈依三宝。你皈依三宝以后，不是这个皈依三宝的仪式举行完就完了， 你下面要亲近善事，听闻正法，你要如理作义，法随法行，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灭除这个苦的因，就是要如何消除烦恼。好，我继续等于是告诉大家的课程了。烦恼是什么相貌？它有什么业用？烦恼它也有它的缘起啊，你也把烦恼的因灭掉，才可能达到没烦恼的地步啊。但是我们现在用功的方法多数达不到，我们只是求一个环境所缘境的清净，我去缘念一个清净的佛号，我去缘念一个这个清净的这个止的所缘境，或者是咒语，你并没有修观去如理作义的话，你不可能消除烦恼。而当那个环境一改变的时候，你的如理作义不够的时候，你是继续的烦恼。好，这个大家如果有，我们不讲别的哈，就是我们到土城禅修，啊，大家这个漫不经心，我看的都很心里很随喜哈，哎，可是出了门呢，不要说出了门了，我们很多同学下了课就开始烦恼了，是不是？我记得有一次我还要大家有几位跟我一起做捷运的，我们在车上继续摄心。所以我讲那个禅修啊，不是下了座哈，不是禅修课程结束就结束，是从你早上一起来到你睡觉，整个是禅修啊。好，但是你如果没有这样的功夫，你一回到家，碰到你那个熟悉的所缘境啊，你的惯性烦恼，你的惯性就出来了。所以不出家是不太容易哈。那么这样子去做呢，还有一个接引的方便是什么？很多的人呢跟我一样，身体不好，心的力量不够，或者我们过去生持戒不，或者这一生持戒不清净，那你要拜大悲忏。所以要讲这个大悲法门。那天礼拜三我们上课，有人拿条子来问说，什么是三生出关，什么三生入关？就是因为修止观不得力，所以才拜这个大悲忏。大悲忏，因为大悲心陀罗尼啊，它可以让你得无量三昧辩才，所以它是有一个这么一个前方便。好，再加上它里头还有忏悔的部分，因为我们都是凡夫啊，一定会犯错的，不可能生下来出了家什么就持戒清净啊，所以佛也开了这个忏悔的法门，那是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持戒清净，我们持戒清净心就不悔，不悔这个心就安定，就你静坐的时候不会有那么调举妄想那么多，然后呢就容易得这个三昧，是这个意思。而得三昧是什么意思？当你的心有禅定的时候，你的心有力量，你心有力量，你的 EQ 就高了，就不是那么容易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，而你能够沉得住气，你的理性的思考抉择才能出来，否则我们就是由什么境界来就跟什么境界走了，没有堪人性啊，没有戒跟定的这个基础的人，那就是这样，就是此心随欲转，清照难捉摸，没有办法。走在路上啊，稍微有点响动，你说他好奇心吗？不是，那就是欲，他马上要随着跟着去啊，自己检视一下就知道。所以这些讲完呢，实在这里头包括什么替语，这是真实语，有法语，有影射意语，所以也是爱语，也是布施。而我们现在周五的课程讲佛法的安心之道呢，其实呢压力这个词啊，压力这个词是到1928年以后才有的，那标准的现代文明病。我不一定想要用那一些听起来大家很害怕的忧郁症啊什么，这些其实就是压力，也有环境上的压力，也有你自己的欲望造成的压力啊。环境上压力现在处处是陷阱诱惑，处处是干扰啊，这是心里头的，是这个大环境呢，又是什么温室效应啊，又吃了菜里头都有毒啊，这也是造成你的麻烦。而最重要是你的心的欲，你的欲望太高，你的心力薄弱，那你压力就大。好，那么我们怎么样子去对治它？其实不是对治它，不是对治那个压力，压力是一个很抽象的名词，对治的对治是你这一念心， 怎么样令你的心舒缓以后有力量，好，而怎么样去灭除这样的烦恼。而我们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如何去面对这个生命的真相，老病死。我们不要去抗拒这个生命的真相，而是怎么样增长自己的 EQ 也好，或者我们讲我们的智慧，我们的定跟慧，然后呢什么来接纳这样一个生命的真相，面对它，接纳它，然后呢，因为你有智慧的抉择，所以你也可以看破它，它是诸法的实相啊，它就是生灭无常啊，就是无我，不是你去掌控的。好，那么就是什么正知正念以待时，我们呢每个人都会老，都会病，都会死的。哎，就是我就是只管我的当下的正知正念，这个时间呢迟早会到的。我认为这是一种无畏师。那我们大家现在一起学习，或者将来可能一起拜这个大悲忏，一起静坐，这就是力行跟同事。好，这就是我想要开设这样一个课程的缘起。当然礼拜一也讲了，是针对现在一个危机了，一个精神生活，一个宗教，一个佛教的危机，一个众生苦难的危机，想要开这样的课。整个的时代背景呢，我们就比较快一点过去哈，绝对是经历过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，这个转折太大了。它差别最大在哪里？人的欲望，人的欲望不断的升起，人定胜天，我们想要去掌控外面的大环境来满足自己的欲。过去的农业社会是配合这个自然环境，是看天吃饭，我们怎么样去调适自己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分水岭。好，我一再强调，那样子的一个物质文明的进化论，实在是精神文明的退化论啊。好，如果有兴趣的人去看《启示经》，我们呢，这世界初形成的时候，我们到这世界来，个个身上有光，个个能飞，还没有男女的差别呢，就是因为吃了地上的东西，吃了地上的东西，越吃越贪吃，就飞不动。飞不动掉下来呢，继续贪吃，这个男女相就出来了。然后呢，男女相一出来，这个男女欲也出来，就有家。有家就是我要保护我的家，我就开始要占这些粮食。然后这家与家就慢慢形成了村、族、国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贪嗔痴继续下来到我们今天。好，这个《启示经》里面有讲，所以我们是呢，严格讲是不断的退化。不断的退化，所以我们现在在简洁，啊，在简洁，就是人寿会越来越短。这个五浊恶世里头啊，这个五浊是越来越增强，啊，一直到什么时候？一直到人命十岁，啊，摘一个叶子啊就可以杀人。那时候人又开始反省说，嗯，还是要品德。慢慢慢慢又开始有五戒十善。然后到什么人寿八万四千岁，弥勒菩萨下生，距离现在要多久？568400万年以后。那我们不晓得又是在这个六道轮回到哪去了，也可能又要错过弥勒菩萨。我们过去已经错过无量诸佛了哈，未来还是不知道哈。所以我们讲那个生缘满，你要好好的去看看我们怎么样栽培来生。可以直遇大事，我们得人生还能闻佛法，还能修行，我讲要感谢善法的恩德啊，我们已经是很值得赞叹的了。好，不要妄自菲薄，好，不要妄自菲薄。这个工业革命之后，又有一个资讯革命。那近代还有一个什么事情？全球化革命，所以越来越糟糕了。随着这些科技的快速发展。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，我们相对的就是要面临一个或者经历一个精神文明的危机啊。这样的一个功利主义昌盛、过度倚重物质的文明呢，我们自己扪心自问，是不是离开了这些高科技就活不了？太多人了，太多人了。我常常问大学生一个问题，我说你要停电10天你怎么办？没有手机，没有电脑，没有电视，没有 7-11， 你怎么办？因为我是听说很多大学生到一个地方 现在问什么？能不能上网？出去到一个地方啊？我们依赖外面东西越多，你的力量越薄弱。所以去闭闭关不错哈，去闭关，把这一切物质文明东西全部斩掉，哎，甚至于呢还断食，是不是？又净足又闭口，你有机会老老实实面对自己。否则你的心呢，很多人就想说，哎呀，我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啊？还要怎么样去消遣一下？永远在欲上面活动。那么我们只为了什么？表面的事物，只是想存活而已啊，根本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，也就不能回答我一开始提出来的问题，你这一生究竟要什么？你答不出来的，因为问太多人答不出来了。而你佛教徒，你皈依的时候发了愿，你依于这样的菩提愿，你应该能回答。你不能回答，就是还，你看你的皈依不算数，你还不是佛教徒。但是很多同学被我问过哈，所以呢，因为过度的物化，所以呢，能够令我们安身立命的伦理、道德、信仰，还有精神文明呢，就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焦薄，越来越淡化，人心呢也变得非常的脆弱，甚至于退化。我是有一些口过，有时候我看一个人呢，根据我的经验，我可以看出来问题。其实我不是别的意思啊，我心里头的确急哈。这个大悲心的人呢，你看看哈，从太虚大师、大行法师，到这个谁呀、啊？哪一位戏子？那位是慈航法师、旭明法师，每个是脑溢血走的。都是脑溢血走的，很特别吧？他们都是大悲心的，大悲心的人心急，看不得众生苦。那我也犯这个错误，我想说你病得这么严重了，我就讲吧，讲了糟糕了，他受伤了。我们现在是一种信任危机，我们都活在一种伪装之下，即使交朋男女朋友，也就是要把最好一面表现出来。要骗人家，那真正能够说接纳人家缺点，这样交朋友很难，所以我就犯了这样的口过呢，就容易说这个人怎么这样，才认识不久就讲我这些问题啊。我承认有这个问题，但是我可没有害人的心，因为我有办法能够解决。好，我们也希望大家学习这个以后啊，有很多同学来小餐，尤其是你写你日记那个记录来了，几乎我讲的方法都可以解决你的问题，更何况你禅修。好，我们读完这个就知道可以利益很多的人。好，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因为现在呢都是听包装广告伪装的话，人与人不讲真话，而且这个心也很脆弱，哎，忠言逆耳就算了，他觉得你伤害他。所以现在变成呢不能讲真话，所以现在小孩子都会讲一些场面话，讲的我也知道，好像很有礼貌的样子，其实内心不然，因为他们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，他知道要怎么生存，他知道怎么样讲出一些能够讨好人的话，他就没事儿，哎，他知道他要讲真话，像我当年一样那就惨了，哎，我大学联考前一天晚上被我母亲赶出去的。那叛逆型的就是要吃苦哈，不过我还感激这件事情啊。所以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资讯爆炸、价值混淆、变动不安、竞争激烈这样一个恶质环境中，你更需要一个强大的精神力量啊，你才能应对外面的种种诱惑、刺激和干扰，你才能保持你的内心的安静。那是什么？那你不禅修不行，你非得靠你的正知正念啊。我们讲了，我们现在在那么样一个地方，也可能人家放个炮啊，用个扩音器讲话，我们听到声音怎么办？你就是标记，是不是？你不要去干预，不要去参与，更不要有价值的判断。你走在路上，我不是告诉你只看眼前六尺，有什么能够路上会碰到什么能够真正利益你出世的 去聊生死的事啊，不可能的，尽是陷阱跟诱惑，所以少出来逛好。那么我们呢，如果没有这样的力量，现在就会感觉啊，大家会感觉心中就是空虚不安焦虑或者倦怠，乃至于觉得师父我读这么多书不晓得干什么，我活得很疲倦了，就有这种话会出来。小小年纪啊，就是这种倦怠和绝望的心理倾向。好，正是因为你心没有力量，而外界的东西是这样子的纷纷乱乱的，所以人的心理承受力越来越差，无力去面对问题。你看我刚刚讲，我是告诉你是好意啊，你也可以无则加勉有则改之嘛。他不会去面对问题，更不晓得怎么样处理问题，只要事情有一点不对劲，所以现在人非常的情绪化。我这几年从美国回来，就碰到这个夜校生下课怎么那么吵啊，在那个捷运站你受不了的，高中生这些叽叽喳喳谈论些什么呢，心都非常的躁动不安，看他们像真的是令人担心哈，那个像真的是像夫相找啊，那个像真的都不太好。好，那么有一件事不对劲，就是情绪化，就得去找一个什么迅速直接不耗费心理的方式来什么逃避，就像 OK 风一样，就像我说我们在压力下就想多吃东西。多数人逃避到哪里啊，我们说烟酒毒那个太糟糕了，我们也能判断逃避到哪里，逃避到这个很麻辣很煽情的娱乐里面。我今天就点名，有多少大学生看吴宗宪的节目搞得你心情是怎么样，他讲的话是100%的妄语绮语，恶口两舌，你去听他的，你还看了觉得很乐啊。那种修理人的节目，捉弄人的节目，那种鼓励你吃喝的节目，你现在打开电视都是这些，再不然就是骗你的节目，抗衰老美白，甚至于连电那个叫什么新闻都要那么煽情的，人家已经是受害者，还一定要看到他怎么样怎么样的，真的是很过分的。那你就最好是关上电视不要看，网络上也都是这些东西啊，是不是？都是这些。另外还有什么竞争式的运动 ？NBA 有什么好啊？你不晓得那打完球的人那是什么回事啊？还有这些歌星影星，他在台上跟台下的这个差别，经常要伪装，他心里一定有问题的。你看那眼神就知道那个有问题啊。甚至于他要靠什么？最近不是出来要靠毒品吗？他自己是在烟酒毒嘛。我们看到那个叫什么偶像啊，那是什么？是包装好的，就出现那么几秒钟，你晓得他下面怎么回事啊？但现在年轻人都是搞这么回事，所以即使是娱乐跟这样刺激的运动都不是好的。我们应该寻求一个什么能够令自己心休息的事情，去看恐怖片不是自己找麻烦吗？去高空弹跳你真的是活得不耐烦的，是不是？都是搞这些，现在引进来的这些乐园是什么刺激嘛，冒险刺激嘛，那正应了那个佛说九恨经呢，叫做不避险难而死啊，或者我们讲那个叫什么寿星公上吊活得不耐烦的，自己找麻烦了。你的心脏不好，你那个什么自由落体，你很可能就死在上面了，是要干什么做这些事呢？是心不安，是想要寻求一个快速的刺激来麻痹自己的大脑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颠倒不颠倒啊？好，来疏解逃避或者什么延迟痛苦啊，压力啊，压力不是你逃避掉就好了，你不去解决这个问题啊，它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呀。 而你用这样的方法，只有令你的心更软弱，只有你压力源头没解决，你心又软弱，那个压力就是什么？就是更大。最后逃避到哪里去？逃避到烟酒毒，再逃避到哪里去？自杀，或者呢，就关进监狱。我们的人生就这样子走下去吗？好，这种只求避免眼前问题的自我欺瞒心理啊，我们还有一种是什么？刷卡，先享受后付费。现在人家都讲了，心理学的治疗说叫你延迟享乐，有听过这个话吧？延迟享乐，好，所以呢，你这样子呢，这种逃避啊、自我欺瞒的心理，会造成你的注意力跟觉察力呢逐渐模糊。我们想要离苦得乐，正是需要什么？正知正念啊，要你的觉察力跟注意力、正知啊，要提升才可以。结果你反而伤害自己，结果呢，形成你心智的盲点啊。你以为买了那 Nike 的球鞋，现在很多小孩子，美国小孩子看了那个酒店那个广告啊，以为买了 Nike 的球鞋他就可以扣篮了，是不是？你就变成那种，所以流行的东西，流行的东西没智慧啊，盲从啊。好，这是一种时代困惑的，也就是什么，应该讲错，这是一个困惑的时代，大家变得麻木不仁，只晓得什么人云亦云的盲从，这样一个精神匮乏病呢，也是造成心理泛滥的心理问题疾病泛滥的主要原因啊。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，就是从戊戌政变以来到现在啊，我们还在继续的捡西方的垃圾啊，继续的崇洋媚外啊，人家不要的东西我们还在进去拿啊。而反过来，等一下你看我列举的这些针对这些问题在治疗，没有我们中国人啊，把佛法的好东西拿进去来治疗身心疾病，我们中国人没有，你等一下看就知道。所以当这种高科技物质文明取代了我们的伦理道德信仰，这些并没有带给你幸福，带给你是更大的焦虑。好，而且我们现在更多的这种不只是生理的病啊，心理的病也更多，更新的心理精神生理病态继续不断的出现。我们很多人啊，尤其是搞电脑人，有一种焦虑症啊。好，我们刚刚才这个电脑展呢、啊，他就感觉自己200个 giga 都不够了，哎，这个就是一定要赶快跟得上时代，看到什么广告心就动，一定要买那个新的东西。那说实在的，我那个手机我还不太会用呢，里面那么多东西是干嘛的我都不知道呢。而我们过去没有手机，不是活得好好的？这里面没有手机的请举手，少数哈，我们都是 VIP 呀，人家找不到你就不行的，有这么重要吗？不，我也有手机哈，所以说呢，还有呢，我再问啊，要老实说啊，有两只手机的请举手，没关系了，我们真的是 VIP， 真的这么重要吗？不能错失任何一个机会吗？贪心，害怕失去，那是你的压力。下次我说那个放松方法哈，你在手机上也贴一个，我们上次讲贴手表，手机上也贴一个，手机一来放松一下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呢对高科技啊上瘾、迷信、崇拜、短视、尽力呢讲求什么速效，这不是一件事而已。营养现在从当初吃维他命丸到现在，各式各样的。什么甲壳素也有啊，红曲素也有啊，都是萃取出来的。医疗是不是？连我们学习的是什么5分钟经理术，哎，都有这样输出来，可能吗？好，然后呢，成长也是什么揠苗助长啊。最糟糕的是，连宗教信仰都如此啊，都要寻找一个什么速战速决的简易方法。 师父你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，时间不够啊，所以大家都想依据佛号依据咒语，那太好了嘛，不用读经，不用盘着腿这么辛苦，还要读经，还要思维，还要静坐，都不必嘛，是不是？以及很多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啊，都是累赘啊，要化繁为简啊。我有一个学生送我什么什么台糖什么水啊，他说我这样吃的身体就会好啊，因为是碱性的水，还规定说这瓶水一个钟头之内要吃完，晚上还不能吃。那我算了，有这个水，我全部啊去念大杯水送人就算了，是不是？还有纳米科技啊，一瓶水，这个有同学跟到我知道，现在有一批人说那一瓶水是什么，我也忘了，什么特别的分子啊，能治病，一瓶也卖1000块，能量水啊，以为一瓶水就能解决众生一切苦的能量水啊，网络上就有好多好多，甚至于我们还要买什么阿尔卑斯山的空气啊。都在卖，有没有？有哎，我知道。那么他宣称的疗效，那洋洋洒洒，好，又可以解酒治胃病啊，什么一大堆。好，这个我讲的是真话，共通的台词是什么？可以促进新陈代谢，可以排毒，可以美颜、养颜、美容。是，你就被这几句话骗了，你就被这几句话骗，这是共通的台词。啊，更高傲一点就是啊，我这个有什么可以改变肠道的什么？哎呀，这以前哪有这些事啊？是不是？还可以调节身体机能。他只要挑一些，其实我跟你讲，我在美国还知道很多那个通过 FDA 的东西，只是没有毒而已哈。然后他就找几个老美穿个白袍啊，然后弄几个东西就拍个广告出来了，然后讲一些什么。讲一些大众有点熟悉却不明白的术语，然后这样综合拼凑说的活灵活现，它提供你的是什么？提供的是你一种虚假的精神意义而加强自尊的方法。你以为这些不能卖啊？自然有钱愿意上门掏钱奉献，那一瓶1000块的水有人买的，那阿尔卑斯山的空气也有人买的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商品的本质效用是否真切考验不重要了，因为人只想找一个快速的，是不是？你叫他说，哎呀，你要运动运动啊，好，你要去走走路啊，他不要，他希望吃仙丹啊，所以仙丹就卖得很好。而这样的这个场景在宗教场一样，宗教信场一样，信众对于这个种种神通感应，没有神通感应的，我们可以用电动的，我们可以用合成的，我们可以用那电动的声光电，再加一个干冰，制造那个气氛。啊，我可以，我在大陆也看到了，就是现在我们打开电视看就看得到嘛。那些说法的那个，其实我告诉你，我因为也去电视台去录过音，你前面就只有一个摄影师，一台机器而已，没有听众的。怎么你这拍出来就是？站在云上面呢、啊，坐在哪里啊？然后底下那些听众只拍了一次，重复放，全部在造假。我为什么不去讲？第一个，我身体不好，我受不了那个录影室那个密闭空间的味道啊，那隔音板的味道。第二个，我说我不会对机器讲话，我一定要对人讲话，所以我后来就不去了。不去了，他们现在因为经费有限，所以他们也不来拍了。好，过去是在这边拍的嘛。讲那个大悲法门嘛，啊，所以呢，对于神通感应，还对于什么，哈哈，摸摸头就好了，大师加持。现在大陆啊，这又是某某某某大师加持过的、开光过的佛卡念珠，连我的念珠呢，就经常反正便宜嘛，我就买他几串带到，然后很多人要的时候，我就说啊，108株，你们大家分。这是什么？这只是一种。安慰剂而已，只是一种安慰剂啊。结果呢，现在不流行了哈，现在知道天珠是合成的了哈，是用那个粉合成的啊。天珠以前卖多少？这种点石成金的高价宗教商品多的是啊。有人送我一串珠子，我送出去了，我现在又有一串哈，又是人家送的，说是我奖金啊，这个可以调气哈，那么我就带一带好了。 那一串珠子是什么绿松石，然后又有喇嘛带过，可以卖到20000块。我也不晓得他那是不是用什么盐酸什么洗过一下颜色变的。那有些时候我也记得那时候念佛带念珠很流行，说师父你这个没念过，那个颜色还不光润，你不要给我，你念过再给我。真的吗？是不是？好，大陆现在也是这些事情，还逼着你要去买香啊什么的。这些产品只是止于安慰剂的效用啊，心病唯有重新去医疗啊。所以我们面临什么心理卫生，包括在教育啊，我们现在教育没有生活上的教育啊，没有心理健康的教育啊，小孩子碰到事情挫折不知道怎么办呢，精神健康心灵环保，这是我们这个世纪人类文明最大的课题，最大的课题。我不晓得拖这么久就先讲到这里哈。我是希望大家知道你自己所处的环境，然后下面讲心身疾病我们可能就讲快一点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